讲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果，为之者计，用之者疏，则财恒足矣。那就是说要生产财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那就是从事生产的人要多，消费的人要少，做事情的人效率要快，那么财货就用得很舒缓。这个舒字就是很从容很宽裕的意思，财货用得很宽裕，不会紧迫，那么这样的财用就会充足了，国家的经济财政就不会缺乏。这是所谓生财之道，仁者以财发生，不仁者以身发财。仁德的君王，他能够把财货散给人民，让人民富足了，而自己本身的道德名誉也会跟着发达起来。所谓以财发生，就是善的这些财货使人民富足，而发扬自己的道德名誉。不仁者反过来说，一个不仁的君王，他只会牺牲了个人的道德名誉而不顾，他只管用各种手段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这个就所谓以身发财，以他本身的道德名誉来换得一些不义之财，这就所谓不仁者。未有善好人而下不好义者也，从来没有一个在上位的人他喜欢仁德，而在下的臣民不好义的。因为所谓上行下效，在上的好人，那么在下的也就好义，不可能说上好人而下不好义。未有好义，其事不忠者也，也没有说一个好义的人对于他所做的事情会不尽责任的。所谓不忠者，就是没有把事情彻底的做好，那也就是说把责任能够尽到底。一个好义的人，当然他就会有责任心，他就会有正义感，那么他做事情一定就可以尽责到底。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也没有听说过一个国家府库里面的钱财不是属于君王所有的。从前的专制时代，国家是君王所私有的，那么国家的财富也就是君王的财富，所以在国家府库里面的钱财也都是属于君王所有。那么一个做君王的人，他还何必再去贪其他的财富呢？反正这些钱财都是归他所有的。孟献子曰，孟献子是鲁国的大夫，他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畜马秤不差于鸡腾。这个畜就是养，畜养 一个人的家里，假如他能够养得起一架车子，有四匹马拉的一架车子，就叫做一胜。如果他家里能够自己具备的有车子有马的这种官员，这个叫做畜马胜，不差于鸡腾，那么他就不会计较家里面养鸡养猪的事情。从前的一般老百姓家里都是蓄养的一些牲畜，比如鸡呢、猪呢，或者是牛啊、羊啊这些。可是假如那个人的家里头他能够养得起车马，有具备的这种能力的也就是指的一般读书人粗粗的做这个大夫的，那么做大夫的人他的家里头就会有车有马，这个就所谓畜马胜。有车有马的官员，那他的家庭生活一定就可以过得去，那也就不会计较到家里面还要养鸡养猪了，这些小利。发兵之家不须留洋，所谓发兵之家是讲的卿大夫以上。从前这个祭祀鬼神的时候用这个兵，用兵来把这个食物冷冻了，可以防止它不会腐坏。那么照从前的规定，凡是用这个冰块来做祭祀之用的呢，得要卿大夫以上的家才可以具备。所以发兵之家，假如家里面找得有兵告有那个兵教啊，那个成兵的来供祭祀用的这种官员，那他也不会去计较养牛养羊的事情。那就表示说，既然这些人在政府领的有一份薪水，有国家的俸禄来供养他，他就不需要在家里头养鸡养猪或者养牛养羊来跟一般的老百姓争利。老百姓他没有国家的薪俸待遇来可以供养的话，他们自己就有这些生产鸡猪牛羊。可是你有了这份薪水，你就不需要再跟老百姓去争利了，所以发兵之家就不要再养牛养羊。那么这是穆先子他所说的话。百姓之家不须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道臣。百姓之家就是大夫之家，有一百两兵车的这种大夫家里，他也不会任用一些专门搜刮的这些家臣。所谓聚敛之臣，这个聚敛就等于我们现在讲的贪污、贪赃枉法，把人民的钱财剥削了，来自己落到腰包里面去，这种就所谓聚敛之臣。那么一个有一百两兵车的这种大夫，他也不会任用一些专门搜刮钱财的这些家臣。所谓家臣的就是大夫家里面所用的这些臣子。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道臣。与其就是假如他们有这些专门搜刮的臣子， 那就宁可有那些盗窃公家财物的臣子反而还好一点，因为盗窃公家财物的臣子算起来比那个没有限制的收管人民的财富的这种臣子多少还会有一个限度，还有一个止境，所以去年之臣比这个盗臣还更加的可怕。从孟献子的这段话就可以知道，此魏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那这就是说明一个国家他不应该把财物来当作利益，而应该以道义来当作利益，要以义为利而不能够以利为利。那这个利就是财货。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物质上金钱上这些的财货的丰富，而在于这个国家是不是讲道义，是不是对人民能够爱护他关照他，并且能够处处为人民来着想，不是光是为君王一个人的享受来着想。那这就所谓要以义为利，不是以利为利。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是小人矣。这个长字就是当掌管的意思。一个掌管国家的人，如果他专门喜欢这些财物，要去贪污这些财物的话，他专门要致力于钱财的收管，这种人必至小人矣，那么一定是一个专门任用小人的。那这种小人就是所谓聚变之臣。这种掌管国家的人，如果他要专门耗财物来搜刮的话呢，那就要任用这些小人了，因为这些小人比为善之，他们都很善于做这种事，都很善于搜刮钱财，他们都是一些助奸为虐的逢君之握的人。那如果要让这些小人来治理国家的话呢，小人自视为国家，要这些小人来治理国家，那么天灾人祸必然就会同时的降临的，灾害并至。这个灾害就是指的天灾人祸，用这些小人来治理国家就会招来了许多灾祸。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宜。虽然有贤能的人，这个善者就是贤者，虽然有贤者出来挽救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办法了，也就无能为力了。此魏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所以大学的最后这一句再加强再重申，这个一个国家要把国家持好，不能够把财物来当作利益，而应该重视道义，要讲道义，这个国家才可以强盛起来。那么这是大学的最后一章，讲到十国平天下。可见得一个大学里面的内容，就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与伦理道德合而为一的一种学说。十国平天下是属于政治方面，而格物致知、正心修身，这个都是关于个人的品德方面。 到了齐家，再进而持国，那也就是把家庭的伦理从社会的伦理合而为一，再从伦理方面做到政治方面的可以使天下太平。这就是孔子一贯的主张，一贯的思想。即使在我们今天虽然是民主时代，科学发达，但是这一套政治的理念、伦理的道德还是不容许我们把它轻视的。不但是不能轻视，反而更要发扬光大才好。那么这是《大学》的十章传，在这个地方已经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中庸》。中庸前面还有一段朱子的话，子曾子曰：不偏之谓中，不义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避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义理，终善为万事，莫复何为一理。放之则理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万硕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之矣。这是讲到中庸这两个字的解释，以及这本书的内容。子曾子，这个上面的这个子字是古代做学生的人称老师就称为子，好像我们称孔子、孟子。那孔子、孟子的学生称孔子、孟子就是称子。那我们读的四书里面所有的子曰就是孔子说的话，所以这个子字就是当老师的意思，臣子的上面加个子字，那么这个就是称臣老师。而这个臣子就是指的臣仪，他是宋朝的洛阳人，是陈浩的弟弟。陈浩、陈仪就是宋朝两位理学家，两弟兄。那么这个陈仪，学者称他为伊川先生，也就是朱熹的老师，所以他这里称子曾子，就是朱熹称他的老师曾子所说的话。子曾子曰，曾子说：不偏之谓中。所谓不偏者，就是刚刚好，正正当当的，没有所偏的，这个就称为中。那么有了一点偏差，那就不能够称为中。所谓中者，就是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个就是称为中。所以这个中字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骑墙派的那个中，不是那种模棱两可的中，而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恰到好处，这个就称为中。不义之谓庸，这个义就是变， 有些事情它有一定的道理，而这种道理是不可以改变的。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空间，而这种不变之理就称为庸。所以庸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那么这个庸就是天下的人所走的一条正路，往这条正路上走就不会有所偏差，不会有所不及或者是太过。庸这是天下一些的事物所必然的道理，这个定理的就是必然的道理，不能够改变的道理，这个就所谓庸。那么陈子把这中庸两个字解释得很清楚，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这一篇就是指的中庸。中庸这一篇就是孔子他的学生们师生之间所传授的一种心得的方法，这个心法就是师生传授心得的方法，叫做心法。老师传授给学生的，把他的心得传授给学生，那就所谓心法。那么这一篇中庸就是孔门的师生所传授心得的方法，子是孔其九而差也，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他受学于曾子，曾子是孔子的学生，而子思又是曾子的学生，孟子又是子思的学生，这样的一脉相传。那么子思他恐怕时间久了，对于中庸这一篇有所差错，时间久了或许有些遗忘的地方，所以呢避之于书，就把它写在书上。因为孔门之中师生所传授的这些道理，如果时间过久了以后或许有记忆上的错误，那就把它写出来了，以授孟子，那么子思就传授给孟子。其书始言义理，这本书就指的中庸。这本书开始是讲到一个道理，那这个一个道理就是所谓诚，诚实的诚。宇宙万物都是存在于一个诚字，没有诚就没有天地万物的。所以中庸他这本书的主要的宗旨就是发挥一个诚字，由这个诚中善为万事，在中间就分散为各种的事物，由这个诚字而把天理人事各方面的现象都把它说明了，都把它说得很透彻。莫复合为一理，最后又合而为一，那就是以这个诚来开始，也以这个诚来结尾，由这个诚字中间可以生出很多很多的事物的现象，很多很多天理与人事的关系，而到最后也归结于一个诚字。所以莫复合为一，放置则迷六合，卷之则推藏于密。那么这个中庸里面所说的道理， 如果把它扩充起来，这个放就是扩充，把这个道理扩充了之后，可以充射到整个宇宙，这个六合就是上下四方，天地就是上下，东南西北就是四方，合起来就是六合，那也就等于整个的宇宙。把这个道理扩充了之后，可以充满了整个的天地。卷之，但是你把它收卷起来，把这个道理把它收卷起来的话，也可以藏在我们的内心，则退藏于密，这个密就是我们的内心，就在我们的心里头收藏到。那也就是说，这个中庸的道理可收可放，收起来一点点就在我的心中，放开来可以充射到宇宙之间，那也就是可大可小，其味无穷。那么这个中庸里面，我们体会到它这些道理，就会觉得有无穷的意味，好像吃东西一样，耐人咀嚼，皆实学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善读者万说而有得也，假如会读书的人能够仔细的探讨它，这个万说就是探讨研究的意思，我们把这本书里面的道理仔仔细细的探讨它，研究它，而有得言，如果有所心得的话，能够在万说的时候而求得此中的道理，那么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那我们一辈子也用不完，可以终身的受用不尽。这是朱子在中庸的前面来做的一番介绍。那么下面才是真正中庸的内容。这个中庸一共是分为33章，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陷乎隐，莫显乎为，这个见字要读陷，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节谓之活，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活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这一章就是子思传述孔子之意，说明道的本源以及纯养醒察的功夫，还有圣神功化之妙。这是中庸的开章明义第一章。所谓天命之谓性，天命者就是天所赋予我们的，就是本性，这个性就是人的本质。那人的本质是禀赋于天，所以就称为天命。上天赋予我们人的本质，那就叫做性，天命之谓性，也就所谓天性。率性之谓道，这个率就是依顺的意思， 那我们依顺到这个本性而形成了各种的轨范，这个轨范就是我们所走的道路。跟着我们的本性来走，走出了各种的道路的轨迹，那个就叫做道。率性之谓道，所以这个率字就是带一行的意思，这个道就是路的意思。不管是人也好，物也好，各自依循它的本性的自然，那么我们日常的行事之间都有每一个人所应该走的路，那么这个所应该走的路就是道，所以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个修是修明，把这各种的规范的措施修明了。因为人的本性有时候不见得完全都是好的，因为人性里头也有兽性在里面。那既然是率性之谓道，那这条道也不见得都是很正当的，而必须要用人为的力量把它加以修正。那么修正每一个人所走的一条道路，那这个就叫做教，那个这个教就是所谓教育。所以人生下来之后，他有先天的禀赋，也有后天的教育，这两方面配合起来才会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光是有了天性而没有教，很可能这个天性就会贬值了。那一定要经过教育的力量把它归之于正，那才可以达到了一个做人的标准。所以这个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个三句就是说明教育的重要，人必须要受教的道理。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为道也。那么这个道就是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够离开的，那这个道也就是所谓做人做事的真理，我们每个人所应该走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跟我们的人的生命同终始的，不能够一时一刻离开它。可离非道也，那如果可以离开的话，那就不是道了。那所谓可离非道也，那我们人一直就要往这条路上走，那既然要走这条路，那我们就要懂得走这条路的规则，怎样去把这条道路能够顺利的走完，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离开道。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能够称为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所以一个有德性的君子，他在人看不到的地方，他常常能够警戒，能够谨慎。这个其所不睹的就是别人所看不到的地方，而君子他还非常的谨慎戒惧，并不因为人看不到他就可以胡作非为，这是君子。恐惧乎其所不闻，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他也常常恐惧，常常有一点警惕，也不因为人家听不到他就可以放肆。那也就等于我们在大学里面所读到的曾子说的这两句话，食目所视，食手所指，其言乎。即使没有人看到，没有人听到， 你也好像是有十个手指到你，十个眼睛看到你那样，要使你戒慎恐惧。因为啊，莫现乎隐，莫显乎微。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比隐暗的地方更明显。莫现，这个现就是显露的意思，明显的意思。越隐微的东西看起来越明显，莫显乎微，也没有比更细微的事物而来得更显著。越微小的事物也就越明显，越隐晦的东西也会更凸露。所以我们常常说强有逢必有耳，你不要认为你做的事情很隐秘，但是终于会有被人家发现的一天。那除非你不要做这件事。所以有一句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除非你不做，你做了迟早总会被人家知道。所以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以一个有德性的君子，他在独处的时候就要非常的谨慎，要非常的戒慎恐惧。那这也就是我们要能够在独处的时候啊，就像是在大庭广众之间一样，不要认为人家不知道你就可以乱来。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结谓之活。人的情绪，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如果是藏在我的心中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那就叫做重。这个重的是藏在我的心中，这些情绪还没有表露出来，情感还没有发泄出来，这个叫做重。发而皆众结，那如果发出来以后，喜怒哀乐这些情感都发出得很合于节度，这个节者就是适当的限度，该喜该怒，或者是应该哀应该乐，那我们这种情感都很正常的发出来，都能够合于节度的话呢，这个就叫做活。所以中与活，一个是在心里面还没有发出的时候，一个是发出来以后而又合于节度的时候。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活也者，天下之大道也。那么这个中是天下事物的一个自然的本性，只要是有情感的动物都有喜怒哀乐这些情绪。那么喜怒哀乐就是所谓天下之大本，这是天下事物的一种自然的本性。活也者，天下之大道也。那么这个活字是天下事物的共同遵守的大道。天下的万事万物都要能够达到这个活字，这个活也就是很和谐，万物能够共存共荣，能够使宇宙一片的和谐，没有暴力之气，那么这就是所谓活。那这也就是天下事物的共同所走的一条大道。至中活，那么能够完全达到了这个中国的地步，这个自治就是达到。如果能够达到了中国的地步， 使这个宇宙充满了一片和谐之气、祥和之气。那么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天地就可以安居于正位，万物也可以顺利的生长。所谓天地未焉，也就是说天地的运行能够合于常规，没有错乱，阴阳五行都能够按照次序来运行，那这个所谓天地未焉，天地都能够居于它的正位，天是天，地是地，阴阳五行昼夜四时寒暑都可以正常的运行的话呢，万物欲焉，那么宇宙间的万物就可以顺利的生长。那不管是人也好，物也好，都可以各得其所。那这就是中与和都达到了极致，就会呈现出这一片祥和的景象。这是中庸的第一章。那么在后面有一段说明，子思素所传之意以立言，首言道之本源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敌，次言纯养醒察之要，中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生而自得之，以弃乎外诱之师而充其本然之善，阳是所谓一天之体要事也。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意。这是朱熹所加的一段说明。他这段说明是说，这一章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第一章，是子思遵照孔子传授的意思而立言的。述所传之意，这个所传就是孔子所传给他的，孔子传给他的这段话的意思，他把它记下来。首先就说明这个道的本源是出于天，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那么这个道的本源是出自于天命，而且这个天命是不可以改变的，而不可易，这个意思改变，这个天命是不可以改变，是超时间超空间的，而实际上这个道体又本来是我们自己本身所具备的，这是天赋给我们的本性，而不可离，不能够分离。那么人与道合而为一，分开了那就不是道，所以可离非道也。那么其次子思就说明存养醒察的功夫，我们怎么样来保存这个天性，怎么样能够培养这个道，还要时时刻刻来醒察这个天赋给我们的本性有没有保存，这个道有没有依照正常的方法去做，还有这个教是不是能够都教得很好，那这个就是要靠我们醒察，时时刻刻来检讨这些功夫。那么这种纯养醒察的功夫非常的重要。那么最后就说明圣人化育功效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就是天地未焉，万物欲焉，那也就是至中和到了这个最高的境界。在这就不外乎要学者在这个上面，盖欲学者于此，希望一般读的中庸的人在这个上面呢，反过来 求之于我们自己，反求诸己，反过来求我们本身，而自得之，使自己有所得。读书这种领会书中的意思，完全要靠自己，别人没有办法来帮助你，老师教学生也只能够指示一条道路让你去走，但是他不能够拉着你走，逼着你走。所以我们做学问就要反求诸身，反过来求我自己使有所得，以去乎外诱之师而充其本然之上，把我们受这个外物的引诱的这种私欲把它去掉。私欲就是受外物的引诱而来，把这些引诱去掉的话，那我们的私欲也就去掉，而充实它本来就有的善性。这个善性是与生俱来的，也就是天命之谓性，把我们这个本来的善性加以充实，把这个外在的诱惑去掉，那也就是弃人欲而存天理，天理就是善性。把人欲去掉了，天理就会回过来在我们的心中。宋朝杨时